啊，如果是一个菩萨，他修大乘，他基本上是具备了前面这些的，他更上一层楼。所以更上一层楼是什么呢？我们来看 4.4.1 他所观的内容，你来看。因为前面是什么呢？就自我身心的观察，他进一步去什么呢？遍观一切法界。那这一切法界包括有情无情、国土、万事万物。你看它的范围更广了。为什么要观想国土呢？因为他要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让众生来修学。那再来菩萨的殊胜因行，你看发心修行度众生，重点在度众生，知道吗？那最后佛的种种庄严果德，佛身、佛的国土，所以这些内容其实都不是二乘人所的义务啦。就是一个阿罗汉，我们从阿含经来看，他并没有说到一个阿罗汉需要去创造一个环境，要发什么愿什么愿让众生来你的国土，没有啊。那所以我们站在这个大乘经，大乘经基本上是主张菩萨要创造一个环境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这些所谓阿含经，我们觉得阿含经就是小乘，那些弟子都是小乘，其实有时候有点不公平啦。因为我觉得说这些阿罗汉弟子呢，其实会不会创造佛土我怎么知道，对不对？但是从阿含经里面的一种记载，确实他们没有做到。所以如果你站在大乘经典的角度呢，当然你可以去说他们比较不圆满，哦，乃至有些批评就很强烈了。啊，其实一个阿罗汉我无我所，一个真正无我的人呢，我相信他的付出也是最平等的，没有杂染的。所以只不过是阿含经里面呢，其实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，这些佛弟子呢去广度众生啊，去创造庄严佛土了，没有。但是在大乘经就有，所以大小乘其实就是从这个角度，他可以来批评这些所谓小乘弟子了。那这边谈到重点就是度众生，以众生为念，然后再来呢，以成佛为目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成佛的果德是什么呢？佛的身体，所谓什么32相80种好，啊，这是印度人的角度啦。简单说，他们怎么，他们的美的那种标准跟我们东方，跟我们可能不同啊，对不对？那随着时代的不同，那个美啊，美的标准也不一样啊。有些人在中国什么时代，美女是瘦瘦的，对不对？这不知道什么时代美女是胖胖的，所以没有一个标准啊。那这个32相80种好，有一个佛陀你知道吗？他那个手哈，开出来，我们这个皮呗，手指中间这个皮哦，它是凸出来的，连在一起的，好像什么青花。如果你看到一个人，我的手是这样的，你啊吓死了，对不对？那舌头一出来可以涵盖整个脸，真的有一些人舌头很长，可以盖顶到这个鼻子，哦，所以他那种不一样的，那他那个脚啊怎么样？但是起码就是说，他在那一个时代、那个文化底下，他这种长相基本上人家看就哇，不得了，非常庄严、英俊啊，漂亮，有没有？所以在当时，其实佛陀是蛮高的，因为从我们戒律的记载。戒律的记载，我们的袈裟要怎么做，不能做跟佛陀一样，因为有些佛弟子跟佛陀差不多高度嘛，他做的就一样，然后披了袈裟走，哇，人家以为是佛陀来了，哇，赶快准备看，哎，岂有此理，原来是你啊。所以佛陀有规定，哎，什么衣服袈裟要怎么做怎么做，那佛陀基本上是有一定的高度啊。所以我们的审美学啊，就男人应该要多高啊才是英俊啊，什么什么样，所以基本上一个伟人，佛陀就是个圆满者呢，无论在身高体重都是恰恰好处的，恰恰好的，刚刚好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那他的言语呢，调柔啊什么都是刚刚好的，这是一个理想的人格。成佛就是要这样，所以成佛的时间那么短那么长啊，对不对？他各方面都没有的，他什么习气都没有的。但是我们来看，相对而言呢， 一些阿罗汉弟子，在佛典里面就有记载，有些阿罗汉弟子还有一定的习气嘛，对不对？像阿难，哇，女生看到他都流口水了。所以佛陀说，哎，据说阿难好像不能入监呢，因为他太庄严了，太庄严还入这个皮肤，哇，更不得了。啊，有些弟子看了就，那在家人看了就讨厌，哇，这些有没有威仪各方面有一些很奇怪的？这些当然是过去的习气了，啊，不会障碍他的个人的烦恼，但是呢，他可能会带给别人不快乐。所以呢，佛弟子当中是有这种情形，但是佛陀呢没有，佛陀没有，啊，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啦，一个伟人是没有，所以要成佛的时间就很长了。那佛土是什么呢？佛土就是佛的国土嘛。当然佛的国土可以分啊，如果是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娑婆世界，就是娑婆世界是什么呢？不平等的，有男女相，这就不平等啊，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土地有高低，有台风，有寒流，这种种的不平等，这是释迦牟尼佛的佛土。但是呢，在这之外呢，在佛教的思想史上呢，谈到净土法门呢，净土其实很多是在他方，他方才能够成就。他方净土是什么呢？哇，这个环境七宝铺地啊，这个七宝是当时最珍贵的东西了，那现在可能是钻石啊，什么黄金啊，铺地啊，哇，那个吓死人了，不是大理石，是黄金啊，那大家都墙壁都是很闪亮的钻石，世间最尊贵的它都用来建设这个国土。然后没有高山，都是平地，没有男女相。那没有男女相是什么相？非男非女相？不是啦，他我也不知道什么相啊。反正没有男女相，表示说他是平等的。因为有男女相就有比较。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保守，就是小学、国中乃至高中，其实都要穿制服。就像我们佛学院一定要制服的学生，因为这个制服你不要小看了，你看当兵制服是一致的，为什么？平等。因为美国小学啊，美国小学都不穿制服的，那有钱人的孩子穿的就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比较没钱的穿的，这个会比较的，小孩子会比较的，这不好。所以在制服上要要求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这是平等。那男女相就是不平等，所以他方净土基本上他就是相对我们现在所看到的，他认为我的净土以后要平等，没有男女相，所以他不知道是什么相了，反正就是平等的，哦，所以这是佛土。那这是不是上面所会有的了，哦？那再来，究竟理性的体证是什么呢？就是就误入的一个切入点来说呢，是有次第的。小乘的观慧，他观察的这个内容呢，他的了解是见次的，见次，他是从事相的诸行无常，然后慢慢透入到无我即灭，也就是说他是依三法印而切入的。这也是适合我们一般人，就从现象当中慢慢慢慢透入到他现象背后本质。但是呢，大乘观慧，你看大乘经，尤其般若经，般若经很少谈这个次第，他直接告诉你什么？空无自性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好像很抽象，很抽象。他直接，所以我们说他是直入诸法空即门，他是就理性的当体而言的，理性的当体，不二就是生死即涅槃，生灭即不生不灭，就刚才我画的那个嘛。生灭即不生不灭，大乘经强调的是当下的那个即灭性。所以这是什么呢？离开言超越一般人能够想象的内容，但是呢，那个确实是圣人体悟的心境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说佛佛同一个鼻孔出气嘛，哦，如果你是一个体悟者，我也是一个体证者，这个在中国禅宗很多嘛，我们彼此笑一笑，大家就知道你心里想什么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看到，哎，笑一笑，其实在这样的一个举止当中，其实就能够我们所谓传心法。什么是心法？就是这个植入这个理性的当体， 即灭性。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认识呢，它可以引申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，生死即涅槃。那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所以了解这个，开展出这样的思想之后呢，菩萨就不怕轮回了啦，你明白吗？菩萨就不怕轮回了，他整个悲心，整个度众生的心出来的时候，他不需要所谓入涅槃了。所谓入涅槃就是像阿罗汉涅槃之后，他这一生命死了之后，他就不来不去的了。但是菩萨要避免这个，因为什么？从这个生死即涅槃呢，他开展出另外一条道路了，就是所谓的菩萨道，跟声闻道是不同的，所修的内容不同，阶位也不同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生死即涅槃，烦恼即菩提。那你看声闻道，声闻道你看看，这世间是极厌恶的，它一直告诉我们，透过像不净观，透过种种修学，就是要了解我们感官五欲的这些执取呢，都有过患的，因为它是无常的，有得你必然会失去，都还是会失去。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弃，从内心去愿离，放下种种的执取，达到心境的涅槃。这是所谓小乘或者声闻经典的说明。所以他们的生死观、涅槃观是不一样的，相对这个大乘经典是不一样的。所以大乘经典开展出生死即涅槃的时候呢，这个菩萨道跟声闻道就不一样了。啊，记得吗？啊，不是记得，知道吗？啊，那这个是不容易了解，所以我就说嘛，要了解这个，其实必须要具备上面的三乘共会的一个作为基础，你才能够了解，哎，大乘经典，尤其般若经，为什么会这样谈？啊，般若经里面的内容，依印顺导师的研究，他觉得这个般若经的阐述，就是直接谈空性的，是一群在极静处修行的人，他们内心的这种体证，他们一种说明呢，把内心的体证说出来。所以这样的一个说明，其实是不是一般人能够了解的？它是绝代的，哦，不是落入概念的。那中观，中观就是透过伦理，把这些圣深意呢，把它什么？把它落入概念，能够了解，能够分析的。那从这个有为有形的概念慢慢引导我们体证这个内容。所以中观是基本上是依般若经的，那这后面我们可能会谈到。来，再来我们看76页。啊，这边接着要谈的，约所观的内所观境的广跟狭义来说，声闻者呢是重在自我身心的观察，正知身心无我我所，就可得到涅槃。这个是这样的说明，我们从阿含经看得到。所以这里用声闻者、声闻弟子，这个用词非常好。你不能用小乘啊，小乘真的是很不好。声闻弟子，因为佛陀当时的弟子就是透过佛陀的开示，那我们称那群弟子叫做声闻弟子。那这一群人这样的一个说明开示呢，都记载在阿含经啊。所以阿含经你可以看得到，观察的对象都是自我身心，绝对不会观什么外面的，没有，都是自己的身心五蕴。只要能够了解五蕴身心和合无我，那就解脱了。所以他不会了解外面这些的，世间有边无边对我来说不重要的，知道啊。所以佛教重视有情，虽然宇宙人生有可以分成有情无情，但是佛教重视有情。有情当中佛教又重特别重视人，因为人才可以思考啊，那些动物吃饱就睡觉了，他饿了肚子才会跟你摇尾巴啊，像狗啊，那给他吃的时候他吃饱他就睡觉，他就不管你了。所以只有人才可以思考。那中观学派呢，这个中观唯识其实是大乘的了。中观学派你来看，菩萨虽最后仍以观察无我我所所得我所而得到解脱呢，但在前些阶段却要广观一切法空。这是中观学派基本上是依般若经的， 般若经你看它是一切无我我所，它是先从什么呢，从广度而慢慢收摄到自我身心，所以它是不一样的，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切入角度是不同，它先广放一切，然后从广而慢慢回归到约，所以这是般若经的。那中学派基本上是它的根本所依是般若经。那唯识学派我们来看，唯识学派切入点就不一样，它从认识的角度去切入的，先观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，唯识所现，离开心所有的一切都不曾认识。我简单问大家嘛，我曾经问过大家嘛，我们在熟睡的时候，大家今晚回去熟睡的时候，不要说熟睡了，我们睡觉睡了，然后明天八点才起来，那这个当中，你在睡觉当中，我请问大家，外这些世间跟你有没有关系？如果是站在唯识的角度，没有关系，无自性，离开心全部没有自性。这杯水好不好喝，你站在唯识的角度没有所谓好不好喝，是看你的心。每个人对不对，一句话说出来的，但是呢每个人的解读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心理的问题。所以唯识很亲切的，他从认识论去切入的，所以他告诉他分析我们的心跟外在什么关系。这在前一篇我们之前的文章有谈到嘛，心为一切法的主导者，这个心的改变，外在一切都改变了。其实外在不见得改变了，是因为我们心的改变，我们在面对外在的时候，我们的解读那种感受就不一样了，苦乐喜欢不喜欢其实就不一样了。所以那个标准在哪里？没有一定的标准，在于你的心。所以唯识是从这一方面切入的。所以离开心呢，其他就不用谈了，所以心很重要了。那再来，由于心外无境呢，引入净空心即的境地，心外没有境，所以唯识强调一个唯识无境或者唯识无义。在我们汉译呢，这个意识的意啊，或者意气的意呢，有时候是可以解释为意识 meaning， 但是有时候是指意象，就是可以翻成境界的境。尤其唯识论书里面啊，像色大乘论，它用唯识无意，这个意呢要解读成境，因为从梵文我们知道就是对象，就唯有是没有外在这一些，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蛮不错的。这样的操作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很烦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我现在眼睛闭起来静坐，我们就起这个念头，唯识无义，外在一下子就放下了。外在都虚伪，都是我们心在那边起活动的。哦，所以把外在的执着呢全放下，重点不在外面，往内心去处理，所以他往内去观了。那唯识学派基本上这一个学派很重视心的活动内观，也就是这一群人其实基本上，所以唯识跟一切行派很有关系嘛。所以唯识学派的这些学者，有时候我们也称为一切师，因为基本上要静坐的，你没有静坐你怎么去内审内观呢？因为他觉得外在这些眼所看耳朵所听都不重要的，重要是我的心啊，唯识所现。所以基本上他从这些外在的放下呢，到内心的观察之后了知什么呢？离开外在的这些境呢，我的心也不会产生，我的心也是相对的，能跟所也是相对的，所以慢慢渐至透过心的观察了知心的无常。那心怎么观察呢？像唯识就有所谓白法、啊、白法明门啊，就心的活动它分得很细啊，心所心所嘛，心所知道吗？心所就是心有很多活动的，有善有不善，有很中性的。那我们看看 眼睛一看的时候呢，这个过程心有哪一些活动的，那每个人都是有一些是一样的，那有些是不一样的啊，分得很细。那透过这样的分析，无非要告诉我们什么，每个过程也是有因有缘有条件的，你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一个自我。所以所谓的心呢，应该也是要把它刮起来的，这是概念的，这是一个概念罢了。所以到最后呢，体悟这个心也是条件而有的，所以即灭性。所以唯识的切入点跟中观是不同的，那跟声闻谛识也是不同。所以它不同应该是说它的强调不同啊，它从认识论呢，还是从这个般若的甚深义去切入，所以是有一些不同。那唯识特别重视心识的活动的说明。好，那下面4.3谈到大乘修慧的次第是什么呢？信解因果缘起，菩萨行愿，佛果功德，要先起这个信愿，那这是凡夫地可以做到的，相信深信。因果缘起，我们是凡夫，我们看不到，我们没有神通。谈到三世轮回，跟大家讲，很多知识分子不接受的，他问我，那我说要怎么解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但是有些事情，有些主张不一定说一定要有解释或者要看到才相信的。像很多科学家，我们所谓现在的原子，说原子、电子啊、中子，谁看到啊？我们都没有看到啊。但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权威嘛？那群人是科学家嘛？对不对？所以有些认知不一定是确实要跟你说明的，你明白吗？那三世因果轮回乃至众生业力啊，不可思议，这佛陀常讲的业力不可思议，那个很难讲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去戳的霸掌去戳的，我们常用因陀网来形容啊，因陀罗网，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因陀罗网。所以怎么能够跟你讲一加一等于二呢？没有那么简单的，它是非常非常复杂。所以有些我们没办法，我们只能什么呢？信解，我们就相信。但是这样的相信呢，其实也不会让你迷信啊，因为后面重点其实不在这样。你当我们逐步慢慢修学的时候，我们更清楚这些问题了。所以三世轮回其实如果要证明，确实是不容易了。但是从事先很多很多一些所发生的例子，其实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些东西嘛。有些人可能会回忆到过去他是什么活在哪一道啊，他做了什么东西啊，有没有？那有些冤亲债主会来找啊，这些都看得到啊。但是这个是放在宗教，是宗教的层次是没问题，但是有些人放在比较务实的啊，科学的，那就很难了啊。所以初步就要让我们深信因果缘起，然后发愿，然后以成佛为目的。那接着呢，由事而入理呢，从俗证真，体悟诸法空性，离诸细论，然后毕竟即灭。这个可以是前面我们应该有谈到，属于般若道，也就是从什么呢？体证那个根本无分别智，还记得吧？根本无分别智。所以第一到第二呢，其实是共三乘，后面就不一样了。即理容事呢，这是大乘不共的，从真出俗，从真出俗就是他入俗去什么呢？去做一些世间的事情。所谓世间事，其实就离不开六度嘛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这世间的事情，去帮助众生，去创造一个环境，让众生来修学。那再来到最后，事理圆融呢，真俗无碍呢。俗谛、真谛，也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的统一，事相跟理性的统一，那这是圆满的佛道了。所以从三跟四呢，三跟四应该属于方便道，所以这个方便是含有智慧的，已经见到的人，他所做的一切手段才叫做方便。所以我们还没见到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一些，其实严格来说不应该是方便的，因为没有智慧嘛。所以就两道来说，般若道、方便道，方便道是菩萨的厚德无分别智所开展出来的厚德。好，下面就谈到那个慧学的进修了哈。我们可以稍微快一点。 进修是什么？它有一些要求。第一呢，你看，如果是就声闻来说呢，四个条件。第一，你必须要亲近善知识，由善知识去听闻佛法，或者自己阅读经论，啊，自己去听，然后或者是自己阅读，一定要这样的，因为它必须要有佛法的内容，它才可以去思维嘛。那再来听了这些内容，多闻熏习，那就是所谓闻所成慧了。如果真的是有所成就，就是闻所成慧。那所成慧一定要依一些符号，就是语言文字，不管是听的语言或者看的文字，它必须要有一些符号。那再来就借由这些内容，我们能够如理思维。那最后呢，法随法行，法随法行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依法修行了，止观的修学。所以一切家行都可以称为法随法行，一切修行若是实际操作，止观的运作，绝对不单只是概念，我懂了，不是，而且是我经验到了，不是我懂，我经验到了，你不用讲，我也不会形容，但是我经验到了，那这是更进一步了。那如果是就大乘经里面记载，有一些方便更多了，像文会除了听闻之外，还可以去书写啦、供养啦、持诵啦、批读啊，有没有？所以有些人拜经啊，这些都是属于大乘经里面跟声闻圣典不同的，他开出很多很多方便，这些都是文会。那在他思维修会其实是差不多了啊。所以以这边来看呢，重点是在他必须要亲近善知识，那善知识可以是自己阅读了。那至于说亲近善知识，善知识是什么？好的老师了。那好的老师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？大家知道吗？好看、庄严。有些人说：“哦，这话是叫引导哎，这引导跟说法什么关系？”啊，有啊有啊，先就这样。这个在成佛之道《菩提道次第广论》就列出五个条件嘛，哦，善知识必须要五个条件嘛。当然，你不要说我要一个阿罗汉当我的善知识，那你要慢慢找。他知阿罗汉，他也不会跟你讲，哦。问题在于我此时此刻要得到什么？那这个善知识刚好可以给我这方面的指导，所以不一定是永远跟着他呢。不是，善哉童子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个老师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老师的所长都不，哦，不一样啊。那每个老师相对也有所不足的，所以一个修学的人他知道。此时此刻我要修什么了，不是盲目随着感觉，哦，好好跟着，不是。所以真正判断能力也是在自己了。好，下面这个谈到这个三会的一个指导标准是什么。文会是依欲不依语，依欲不依语啦，就是透过种种语言文字呢，其实是借由这些语言文字来掌握这些符号所要表达的意识才重要，知道吗？哦，不要只是在这个文字上去搞文字游戏，不是，这个文字背后要讲什么，那才重要。那这就是文会所要操作的。那再来思会是什么？一了义，不一不了义。就是说我们在思维的时候，尤其经典的内容，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哦矛盾了，矛盾，其实不是的。有些经典说无我，奇怪，有些经典又谈我。常乐无尽啊，怎么去解释啊？有些是方便说的，那方便说就是不了义。所谓不了义，就是你必须要进一步去问了，去说明它有秘义啊。我一直很喜欢用秘义，秘密的，就是说它的意思不是表面的，它是深层的，你必须要去了解里面的意思，不能看表面。如果是表面看得到直说的，那是了义说。所以思维就要这个判断的标准。修慧是什么？依智不依事，依智不依事。依智是什么？亲切的经验。那这里的事呢，这里的事不一定是知识的事，应该是什么？了知的事，了知 consciousness， 而不是 knowledge， 不是知识的 knowledge， 应该是 consciousness。就是我们的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，依智不依事，不单只是知识，它指的是我们感官。 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看的哦，眼睛所认识的哦，不要认为它完全是真的啦。有些人在太强调说我一定要看到，拜托我们身为人哦，眼睛的能力是有限的，因为紫外线红外线我们看不到，它是永远存在啊。那为什么你相信呢？我们透过一些仪器等等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？眼耳鼻舌意这些事呢，不一定是可靠的。所以修慧就是要让我们了解，一比较依亲切的经验，哦，不要偏重在感官。那5.2呢是闻慧，正确的观念。那我们来看这个应该不难的哈，他强调的是什么？我之前应该有讲过了。他重视什么？怎么样从无厌足、无止境的多闻当中，灵解理论佛法的精要，器物不共世间的深意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佛教之所以跟世间不同的地方在哪里。真正不同是无我空性，站在缘起的角度开展是无我空性。因为只要你认定，你承认缘起，你必然会否定上帝的存在。因为上帝的存在不符合缘起，为什么？上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对啊，你一直说我们是由上帝造成的，所创造的。那问题，上帝是谁创造的？上帝是无因无缘的，那不可能啊！任何东西、任何现象都是有因有缘的，所以你承认缘起，基本上你是否定上帝的存在，这是根本不共世间的。那再来佛法的根本意趣呢，闻多识广呢，并不就是闻慧啊，听多并不是闻慧，多闻博学而能气应三法印或一法印，一法印就是极灭了啊、哦，极灭那个涅槃印才称得上闻慧，也就必须要跟法相应哦，必须要跟法相应，跟三法印相应，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、涅槃寂静相应。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它起了一些化学效应。再来我们来看小乘经典，这就声闻经典来说呢，如实地观无常无我极灭涅槃极灭是多闻啊，这是阿含经一再强调的。那大乘经就不同了，大乘经是堪闻法性空寂或真如实性为多闻，直接谈这个大乘经这里谈的基本上它是指般若经了，直接谈那个空性，那个圣人体证的内容，直接谈那个的。所以它是从无常这种现象来开始谈的，不是它直接直指那个理性。那修学佛法呢，若不与三法印一法印相应呢，即脱离了佛法核心，闻慧就不得成就了。哦，所以不管你跟所谓小乘的三法印相应，或者大乘不共的一法印相应，那要相应才称得上闻慧。那下面就开始说多闻熏习的意义在哪里。广跟精，就广度来说呢，佛法穷深极广，义门众多，若发心大乘心的学者呢，应该有法门无量誓愿学的广大愿，勤听多闻多学，亦无厌足。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一个菩萨来说，他除了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，他同时要具备治疗众生的种种方便。就像医生，你不能老是只会开感冒药啊，你怎么都感冒药，怎么都感冒药、哎、有些人的病情不一样啊，尤其中医对不对，它很复杂了。同样感冒有分寒热，怎么去调，那今天给你这些药，可能过几天又要做调整，因为你身体的状况不一样。所以基本上菩萨远胜于所谓生物意志，就是他除了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，他还要多一份责任。嗯，那再来精守，就是他对于每一个法门呢，要不断的认真研习呢，以求精守，就很深入。所以广度有，深度也有。那这样不断的积极闻熏和深入呢，久而久之呢，内在的心体见得清净安定，而萌发悟性。一旦恍然大悟呢，即不离名言意象，而能甚了解甚深佛法，它就是会融会贯通的。所以佛法的修学也是这样，刚开始我们学起来像片段片段都是名相， 但是呢，你多听，然后透过尤其中观，我觉得很蛮有用的。它让我们很给我们很正确的一个思考，啊，怎么去思考这样的问题。然后你会这样的思考，你在看佛典的时候，你就知道，哎，这样这个佛典，它这样的说明，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什么，而不会被外表所蒙蔽。像如果我们看《法华经》，我们可能只知道故事，都是在讲故事。但是你知道怎么去看待的时候，这个故事背后所要呈现的是什么含义？啊，所以的话，你只要一通的话，其实你有这份能力，其实就类似这边所说的恍然大悟，你就能够会通佛法在这世间流传当中呢，产生种种的一个差异的内容。那这样的话，你就能够应机施教。那，哇，我们好慢哦，好慢。接着我们继续，要不要问问题？有没有问题？还是我们尽量把这个完成的话，那问题的话，有时在休息时间，你们可以上来跟我讲或者写，好，那我来跟大家回应，好不好？那这一堂课的问题就我欠大家，那下礼拜再补给大家。好，接着谈思慧。思慧这时候不再重视名言章句了，就是文字语言，它不再强调，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依哦，还是会依这些符号，但是它重点是要进入它背后的意义。这是思慧的一个强调，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，然后真正去了解。那它抉择的一个原则在哪里？他必须要抉择了义跟不了义。什么是了义？什么不了义？他举了例子，像佛说无我，这是了义教，究竟说，这没有意义的。但是在佛典里面，尤其大乘经有些经典说佛说有我，那我们说有我是不了义的，非究竟说。像佛说不了义经，像佛说我等皆有如来藏，如来藏即是佛性，有没有？如来藏就是佛性。那其实他这种说法是一种方便，因为什么呢？他举了例子，佛性就像我们，就像一面镜子。一面镜子呢，镜子我们站在前，我们站在他前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经过很长时间，我们去不去擦拭这片镜子呢，灰尘一沾啊，这个镜子我们站在前面就看不到自己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他的佛性就像我们的佛性，就像镜子。我们的佛性呢，现在我们不是佛，为什么？我们被烦恼所蒙蔽了，就像灰尘呢沾在这一片镜子上面。但是镜子本身能照的功能是永远不失的，它能照的这个功能永远存在的。所以这种东西呢，它告诉我们了，就理上来说我们有成佛的可能性，但是呢还需要用功呢。单单只是在那边我有佛性，我有佛性，我有佛性，这什么等佛性突然间跑出来，是不是？不是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啊，这个是永恒的说法，有自信的说法，不是的。它是一种方便说。在楞伽经它明白的说了，这种如来藏说其实到最后还要体证无我如来藏。那为什么要谈如来藏？他说两个，一个是色化外，因为外道都是谈我嘛，你要摄化他们，你必须要有一些引导。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？要教化一些佛弟子，听到无我这些人呢，都会俩拱啊，会害怕啊，慢慢慢慢。啊，有一个譬喻就是像糖果，有没有？有一些中药很苦，对不对？但是苦药它通常外面会有一层糖，糖分在，把它包装起来，所以我们在吃的时候就不会感觉那种很苦很难吃。但是真正治疗我们的病的不是外面那一层糖分，而是里面那个苦药。所以如来这样一个包装把它包起来啊。但是在很不幸的，在佛教的发展当中，很多人就看到外面的包装才是治疗我的病的，而不是里面的内容，被外面的包装所蒙蔽了，知道吗？所以慢慢佛教就衰灭了。所以方便是很好，但是方便很容易就随便了。 然后没有人去弘扬这些思想，没有去做一个辨别呢，一般佛弟子是没有办法去了解的。所以这个是不了一说了。那中观一切的抉择标准就不同了，因为我刚才讲了，中观基本上是依般若经，那这边引了无尽意经，无尽意经也是属于般若系的般若思想，等为较量判断诸教典。什么是较量呢？较量就是圣言量。基本上你看佛教他在辩论的时候，这些论述他基本上采用两种量，知道这个度量的量其实是正确无误的认识，量正确无误的认识。佛教呢，论书有一个好处，他培养我们怎么看问题，所以他在讨论一个命题的时候呢，他往往会引一些较量，较量就是圣言量，佛所说的经典。第二呢，引了之后他会就理证，就道理来推论，就是我们一般能够了解的他来推论。因为什么呢？较量不一定别人承认啊，你引的是佛典，我引的是圣典啊，圣经啊，每个人的较量不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较量差异就大，所以较量也是圣言量。那除了圣言量之外呢，佛教里面也有谈到另两个，一个是什么？限量，另外一个是比量。比量就是类似这个，比量就透过逻辑去推，那限量呢是自己去经验的，自己去经验的。所以呢，一个出果圣人呢，他经验的涅槃，你怎么骗他？骗不了。所以他的信仰是永远不动的，我们称为四不坏境，他对三宝的信仰是不变的。像我喝这杯水，喝了我就知道它的味道，你再怎么骗我不会，因为什么？虽然我不会形容，但是是限量。所以正确无误的认知呢，可以有这三方面。那圣言量是最薄弱的，因为它的标准不一样，我才不管你这个，我不承认你的圣言量，那又怎么样啊？是最薄弱的。那所谓了义呢，如果依般若经，一切法空无我无自性不生不灭，这是了义。不了义是什么呢？如果说自性的啊不空，那是不了义的。那唯识不一样，唯识依解深密经作为较量来判。那解深密经简单来说，它里面的内容它说什么呢？它说佛法呢分成三大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呢像说阿含这些经典说有的这些声闻经，第二个阶段呢佛陀开示什么空，就像般若经，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谈什么谈三自性，就是唯识。因为解深密经是唯识的经典嘛，所以他一定把唯识的地位拉得很高的。所以佛陀真正最后要说的最高无上是唯识啦，不是念空性啦。其实这个如果大家了解佛教史呢，中观学派的形成大概是以龙树为主，大概是在西元三世纪，唯识学派是比较晚，四五世纪才产生的。那如果大家更进一步了解，中观谈这个空性的时候呢，在它发展当中，佛弟子呢有误解，把空性认为是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称为二取空。方广道人啊，他执二取空，就是波无因果，什么都没有，所以没有所谓善恶，所以变成说他胡作非为都无所谓，在发展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弊端。所以唯识的出现不是没有问题的，不是偶然的，他有条件，他就是要纠正这些错的观念，把它拉到其实拉回到有，我们的行为也是有后果的啊。他强调有的说明，有没有的有的说明，所以拉回来。所以你如果从思想来发展，一个学派的形成，它一定是跟当时的整个学说环境其实有密不可分的一个条件，促成它的形成。所以如果站在解深密经呢，空性的说明是在第二阶段，真正是第三阶段，就是唯识的说明了。 那他所谓了义说就是三自性，所谓三自性就这边讲的遍计所执依他起缘成实。遍计所执简单来说就是一般所谓的凡夫遍计所执，就是没有的我们执为有。他有一个很亲切的一个譬喻啊，就像我们如果晚上突然间我们要跑我们要上厕所，我们出来哎没有开灯嘛，突然间看到前面哎有蛇啊，快踩到哎，其实如果开灯看哎不是蛇是绳子，但是你当下你看到蛇的时候你吓一跳啊，为师就告诉我们这是遍计所执，我们所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幻的，认为是真实的，其实它是遍计所执的，这是凡夫的。那怎么去除这遍计所执呢？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缘起，唯识的缘起法，它的说明不是十二缘起，就是依他起，依他这个他就是条件的，借由一些条件起才会有起，起就是升起现象的意识啊。所以我们这些执着其实就是唯心嘛，你会有这种概念，你喜欢不喜欢，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这个人，到底这个人有没有一个喜欢不喜欢？没有啊，是我内心的解读嘛。因为每个人看同样一个人喜欢不喜欢的程度都不一样，所以可见 是心理的问题嘛。所以他及这个他基本上就锁定在心法来说了。好了，那也由这个心法最后达成他们圆成时，圆成时基本上简单来说就是唯识的圣义地，他们的空性啊，他们的空性哈。那这边我就不进一步说明了。他简单来说就是说，他不像中观直接谈空性那个超然的那种境界，反而呢是他从现象界去慢慢切入，从心法里面慢慢去谈无我我所。所以这样的话，其实会让人家觉得，哎，我的行为还是要负责任的，不像谈空性，空性空到最后好像波无因果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他的一个时代背景其实是跟当时的一些乱象确实有一定的关系。下面接着谈到修慧。第一呢，在定当中观察觉得诸法实相，那在世俗事相上呢，观因果观缘起乃至观佛相好庄严。这个观佛相好庄严是在尤其净土法门啊，那当然它跟定有关系的，因为修慧啊，这个修所成这个慧呢，基本上是跟定相应的，就是要静坐的了，心一定要某个程度的专注。那某个程度的专注呢，在佛法的经典里面有一种操作方式，就是你专注然后一直观佛的相，到最后呢佛会由你的心事所现，佛真的出现，那你可以跟他对话请教佛法啊。那但是那个佛不是真的佛，你不要以为真的，他是心所现，但是很真实。所以这个在天主教呢，他们神父也有闭关的，他们神父也有闭关，那闭关的时候他们祈祷当中也能够见到他们所上帝，也能够对话。所以这个在这宗教的共同点就是唯心唯识所现的。那所现在某一个程度就是说你已经成就了啦，你这门功课已经 OK， 已经到了一定成就，但是它有一定条件的。你不要观观世音菩萨是女的，突然间这个观世音菩萨出现是男的，那就不相应了。你观这个佛像是白身的，它突然间出生是黑的红的，那不相应，你明白吗？你所想的要所现的要一致啊，所现的跟心里所想要一致啊，这个完成它告诉你其实你这门功课成就了啦，但是绝对你不是哦什么什么成佛了，还远呢啊，还是属于定境。那在圣义地当中呢，观察法无我本来即灭啊，这进一步，因为很细的嘛，所以他要了解法无我，其实基本上我们心要能够专注，所以一定要修定，所以戒定慧他这个次第跑不掉的。从止境当中去观照，即是修观的成就，以止境为基础呢做思维，所以这时候呢已经不是一般的认识了，一般的知识了，是啊，不是在那边概念去想的，不是，那个很亲切的哦，从境当中去了解我们心的活动、心的反应等等。好，下面就说到智跟事的一个不同。那这边说是事基本上是有漏有取的啊，以我所为 的妄想分别。那如果单单依这样而进修呢，不但不得体悟解脱呢，反而有时会障碍。所以基本上障不障碍看个人了，但是我们修学当中又不得不依这些了，所以要依这个事，依文字、语言文字这些符号，慢慢慢慢去如理思维，最后呢脱离这些符号去经验这些内容。所以绝对要很清楚，语言文字它都会随着时代的不同会有不同的，会有改变，所以这是很自然的，所以不要被语言文字所蒙蔽。但是我们又不能不得不借由这些符号了，所以绝对修行不是坐在那边不看不听不想，坐在那边就静坐，尽管打坐，总有一天会开悟。这在传统的印度佛教的教法绝对不是这样的，绝对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很危险，我们要按照经论的记载，一定要懂的，借由符号、文字的叙述，我们怎么去思维，借由一些学派的一种、逻辑的一种推论，让我们纠正我们一些思考，这是一个不得不的一个工具嘛。当然到最后慢慢离开这些文字的体证，所以最后还是智慧，智慧是离开这些语言文字，它具有什么呢？堪破我执，所以要破我执。如果我们学佛学到最后越来越我执的话，那对不起，有些佛教徒说我什么都放弃了，不执着，但是呢往往会因为法门的不同而执着，骂来骂去，念佛的就骂那些参禅的，那参禅的就自以为是、就骂那些念佛的，这些老太婆的，念佛什么都不懂，念佛骂来骂去。所以有时候佛教徒会因为法门而执着，我执着我的法门，自赞毁他，其实都不是。所以真正能够受用所谓智慧的展现呢，基本上他是他内心是很调柔的，他展现出来的时候是他能够观察种种因缘的，然后做出最好的判断，所以他不会执着自己的看法，因为毕竟自己所知道的还是有限的，他所展现出来的这种世间的这种行为是如此的，所以他有勘破我执的功能。那最后呢，降伏自心的烦恼。所以简单来说，我执重，烦恼就重了啊！我执重，烦恼就重。那最后呢，慧学进修的成就，谈到成就呢，慧学其他功德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如果是就大乘法来说，就六度波罗蜜辗转增上。六度波罗蜜知道吗？哈，前五度就像手跟脚，最后需要般若智慧。般若智慧就像眼睛。但是呢这个人物呢，这个人呢也需要前面手足的庄严，所以它是相互啊。简单来说，就用智慧，有了这些正确的认知心态，我们用在生活当中。那小乘是什么？五根，信、静、念、定、慧。信心、静就是精进啊，念、定、慧相互依承，因为你相信，所以你才用功精进修学嘛。用功精进修学之后呢，内心更加强你的相信，那更进一步的了解，所以这是相互影响的。你为什么相信他？因为我了解他，因为我了解他，所以我更相信他。那最后这一段文，其实要大智度论这段文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？你自己看就好了哈。有些方便啊，他来庄严，他以为是把方便当成究竟啊，就像炒菜啊，用盐巴是来庄严的这些食物啊，调味嘛。那这个傻人就把盐巴塞在口里面吃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空性，这是大家的理想，但是呢需要福德因缘。所以我们常说未成佛道先结善缘，没有一尊佛成佛，大家都在骂，大家都讨厌了，这个佛真的够失败了啊。所以有你要成就，你说好了我要好好用功，其实要很多人护持呢，你生活要过得去啊。你小孩还在读书，你把他丢弃，然后你去用功，不可能嘛。所以要很多，所以这是这个空性的了解，其实还是很多福德因缘的啊，是这里讲的哈。那最后呢，慧学成就所得的功德是什么呢？你看文慧的成就是什么？性质一如， 就是他的信仰，啊，他的圣洁力比较强了。虽然还不是圣人，但是呢，他对于三宝，他，因为他透过他的逻辑，他可以去圣洁不动摇。然后思慧的成就是什么呢？他有防非止恶的作用，同时呢，他可以积极去利益众生，所以他是悲智交融。他跟文慧不同是，他还有一份的慈悲。所以导师常有一句话：内则净化身心，外则利益群生，或者利己群生。自己要对自己的本分是什么呢？净化自己的身心，外在呢利益友情，这就是大乘。所以大乘不是只是利益众生的，那忽略自己内在的净化，不是的啊。那修慧的成就是什么呢？定慧均等，定跟慧，因为他加了定了，跟前面不一样。那最后才能够得到所谓的现证慧，也就是无漏慧现前。那这时候呢，是体证法性不二的平等。那下面最后一段呢，其实谈到菩萨跟所谓小乘不同了。菩萨所要学的很多，基本上在佛典里面提出五种。那以声闻来说，其实它是比较偏重在内明，内明就是佛法本分事。菩萨还要学其他，你看要学医明、广明、音明、声明。医明就是一些医疗啊，所以有些中国法师很会中医，会帮人家治病。再来工巧明是伦理啦、实用科学，音明就是逻辑学，声明就是什么呢？文字啊这些啊，音韵啊等等。这个声明尤其在梵文很重视，因为他们重视口口相传嘛，口口相传把佛法我教给你是用口叙述的，所以强调这一方面。那我们就可能是又透过文字也可以，但是重点还是内明哦。啊，有些自认为就修大乘本末倒置，都是在跟人家看什么，看变成宗师了，不是宗教师了，那就错了。那大乘慧学是什么？观境与生活相应，境与生活相应，也就是说生活跟修行打成一片的。他绝对不会只爱静坐然后脱离人群，不是的。理性与事相的统一，不单只是谈空谈抽象的道理，不是的，他落实到生活当中。空性是什么？空性借由空性的了解，让我们有空性的态度来生活的啊。世学与佛学的无碍，世学与佛学的无碍，也就是宗教的意义啦，也就是宗教跟人的关系啦。世学跟佛学，如果宗教跟人没有关系，佛教跟人没有关系，会被淘汰的。所以不要谈了一堆这些内容都是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关起门来，我们自己在那边谈的，出去就不能谈了。因为什么？出去跟世界没有关系的，哦，不是的，哦，所以世学跟佛学其实都可以。那这个就是菩萨跟小乘不同的，他会善用。那这些善巧呢，都要学习的。那这个智慧我们称为厚德无分别智。好了，今天简单的讲到这里，那可能后面就讲的比较快了一点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新的那一份讲义，大家都有了嘛，哈，好，那下礼拜记得带过来。那有问题的话，自己稍微写一下，那下礼拜来问我。